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5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香港 Now 电视台的驻北京记者和摄影师星期三上午前往采访内地维权律师谢燕义出席北京律师协会一个听证会，他们在现场受到警察的阻止，并且收走该电视台摄影师的驻京记者证，摄影师随后还被强行上了手铐押上警车。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说，这名摄影记者有伤，敦促北京当局尽快释放这名记者，让他就医。香港民主党立即就上述事件发布新闻稿，该党主席对港媒记者最近在内地采访不断遭受暴力表示谴责，北京当局对事件的说法目前还不得而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警察站星期三受到袭击，一名警察丧生。五名男子乘坐一辆汽车来到廖内前门的警察站，随即跳下汽车开始用大砍刀袭击警察。四名男子被警察击毙，另外一名嫌疑人试图逃跑的时候被警察抓获，至少一名在警察站采访原定活动的记者受伤。此前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一共呢造成了至少13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那两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墨西哥经济部长质疑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能够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星期四对墨西哥电视集团泰利维萨说，不容易，我们认为星期四之前不可能完成。但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几个小时之后做了更加乐观的表态，他在卡尔加里对记者说，很快就能取得结果，我们已经相当的接近。美墨加的谈判官员自四月以来一直在紧张的谈判，争取在美国国会11月休会之前达成协议。新一轮贸易谈判受到尽快取得成果的更大压力。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本星期说，如果要想让美国国会今年批准，他必须在5月17号之前收到已经达成新协议的通知。墨西哥7月1号要举行总统大选，使得谈判的进程更为复杂。美国一位联邦法官拒绝撤销对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的刑事指控。马纳福特律师团争取取消对马纳福特的洗钱和其他一些刑事指控，争辩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对马纳福特的调查超越了权限。穆勒领导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跟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有联系。联邦法官杰克逊裁决，穆勒把马纳福特纳入调查的范围符合逻辑且适当，因为马纳福特曾经为乌克兰以前的亲俄政府工作过。杰克逊法官还说，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去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授权穆勒调查马纳福特。马纳福特和穆勒的办公室都还没有对杰克逊法官的裁决发表评论。川普总统誓言要查出信息泄露者之后，白宫工作人员感受到被解雇的紧张威胁。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信息泄露者是叛徒和懦夫，我们将查明他们是什么人。一些了解国家安全法的律师认为，川普总统把信息泄露者等同于叛国者的说法过于极端，叛国罪会被判处徒刑甚至是死刑。白宫的一些官员认为，当前的情况相当于在监狱里相互动刀，而不是颠覆整个系统。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在监狱服刑3年之后获得王室的特赦，恢复自由。70岁的安华星期三在吉隆坡一家医院治疗肩伤之后，前往与马来西亚国王穆罕默德5世会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a.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 Susan 和 Mike 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Maxie Manners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i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 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 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e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ie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e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啊，
哦。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 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香港 Now 电视台的驻北京记者和摄影师星期三上午前往采访 内地维权律师谢印义出席北京律协的一个听证会，他们在现场受到警察的阻止，并且收走这家电视台摄影师的驻京记者证，摄影师随后还被强行上了手铐，押上警车。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说，这名摄影记者有伤，敦促北京当局尽快的释放这名记者，让他就医。香港民主党立即就上述事件发布新闻稿，该党主席对港媒记者最近在内地采访不断遭受暴力表示谴责。北京当局对事件的说法目前还不得而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警察站星期三受到袭击，一名警察丧生。五名男子乘坐一辆汽车来到廖内前门的警察站，随即跳下汽车开始用大砍刀袭击警察。四名男子被警察击毙，另外一名嫌疑人试图逃跑的时候被警察抓获。至少一名在警察站采访原定活动的记者受伤。此前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三座教堂在星期一遭到了自杀炸弹袭击，至少13人被炸死，41人受伤。接下来在星期二，泗水的一个警察局遭到了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0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那两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墨西哥经济部长质疑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多星期四对墨西哥电视台泰利维萨说，不容易，我们认为星期四之前不能完成。但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几个小时之后做了比较乐观的表态。在卡尔加里，特鲁多对记者说，很快就能取得结果，我们已经相当的接近。新一轮贸易谈判受到尽快取得成果的更大压力。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本星期一说，如果要想让美国国会今年批准，他必须在5月17号之前收到已经达成新协议的通知。墨西哥7月1号要举行总统大选，使得谈判的进展更为复杂。美国一位联邦法官拒绝撤销对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的刑事指控。马纳福特的律师团争取取消对马纳福特的洗钱和其他一些刑事指控，争辩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对马纳福特的调查超越了权限。穆勒领导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跟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有联系。联邦法官杰克逊裁决，穆勒把马纳福特纳入调查范围符合逻辑，而且是适当的，因为马纳福特曾经为乌克兰以前的亲俄政府工作过。杰克逊法官还说，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去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授权穆勒调查马纳福特。马纳福特和穆勒办公室都还没有对杰克逊法官的裁决发表评论。川普总统誓言要查出信息泄露者之后，白宫工作人员感受到被解雇的紧张威胁。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信息泄露者是叛徒和懦夫，我们将查明他们是什么人。一些了解国家安全法的律师认为，川普总统把信息泄露者等同于叛国者的说法过于极端，叛国罪会被判处徒刑甚至死刑。白宫的一些官员认为，当前的情况相当于在监狱里相互动刀，而不是颠覆整个系统。川普总统这次对信息泄露者表示愤慨，看来是由于白宫西厅一次内部会议上，他的一位助手对麦凯恩参议员的评论传到了新闻媒体。多家媒体报道，白宫通讯联络主任萨德勒说，麦凯恩在参议院的投票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反正他将要不久于人世。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在监狱服刑3年之后获得王室的特赦，恢复自由。70岁的安华星期三在吉隆坡一家医院治疗肩伤之后，前往与马来西亚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会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将前来美国，与美方的高层展开第二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就在刘鹤抵达的前夕呢，川普总统在星期天发推文说，将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来帮助中兴恢复营运，并且指示美国商务部展开相关的法规行动。推文一出，可以说震惊了美中各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呼吁川普总统不要向中国低头让步，而中国官媒则表示欢迎，希望川普说到做到。有分析称，这是川普为了确保与金正恩会晤进展顺利，所以暂时放下美中关系压力。到底川普政府为何出手援助中兴？这对紧绷的美中贸易纷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而美中的贸易谈判是否真的即将要达成协议了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辑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陈博士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啊，陈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中兴发出了公告，说呢他们要停止主要的营运，眼看着美国的这个7年的禁运制裁就要生效了，要彻底的可以说是瘫痪掉这家中国的电信大厂。为什么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却喊停手了呢？
是这个事情大家都感觉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种种关系过程中间的一环。而川普总统本人的行为方式，大家知道他有某种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当然对于各家的谈判的对方来说，包括对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人来说，都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但是大家知道，以他这种个性，实际上不可预测性本身他也是一张牌，他可以主导一些议题，他不至于被对方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过程、对方设定的大家谈判的这个主题所牵制，所成为被动的一方。所以说，而且在谈判中间他可能会出现很多出人意料的情况，而他会常常会抢占先机或者从，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我就是回过头来说，他本身这个行动，我们不能单把这个行动单独的放在这个单独的一个点中兴事件来谈。如果中兴事件来谈，看起来美国似乎是一下子突然的从前一步退了一步。
嗯，好的。那么
我们要看往后的，我们现在中美之间马上就要开展重要的谈判。刘鹤先生已经要到美国来，今天要来，他们会在这个谈判中亮出什么牌？实际上，我相信川普这个行动本身是向习近平也好，向中方事先释放一个善意，给对方一个面子。实际上，对方恐怕在下一步中间，我相信他是和习近平在那个大连会议之后，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间的一个结果，他向习近平给出一个让步，给出个面子以后，在其他的贸易方面，他会不会收手的？会，而且中方的让步，我觉得会比较大，我们拭目以待吧，往下看。
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有关于中方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或承诺。那么，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川普总统为何在这个时刻松手呢？真的像陈博士刚刚所说的，不按牌理出牌也算一种牌吗？您的看法？
啊，谢谢您。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引人费思索，这个时机的选择非常特殊。如果从中美贸易谈判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做法甚至有些不太合理。这个本来就是中兴问题，本来就是中国非常渴望的一个重大项目，一定要力争的。那么美国完全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打个比喻的话说呢，就好像比这是一个正餐中的一道大菜， 结果却被当前餐给拿出来了，所以这个决定确实比较令人费解。那么对于川普的这个决定，中方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呢表示赞赏，还有一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中兴这个案件呢和贸易谈判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中兴事件呢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和中美贸易摩擦呢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呢也不涉及美国要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这个类范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呢，川普的立场是一贯的，就说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在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川普表态松手，这至少向中方表明川普并没有消灭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后涉及到那个2025制造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其中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旁证，就是说他并不想消灭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是反对中国政府的不恰当的补贴。那么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兴案件和贸易摩擦无关。
好的，那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啊，我们就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川普总统他的心思意念是如何。我们来看看他在星期天发出的这第一封推文里面，可以说是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这个推文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和中国领导人正在为中国手机巨头中兴通讯提供一种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中国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流失，我已经告知商务部要尽快的完成相关的工作。那么许多人，小明先生，对这个推文啊有两个地方不理解。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工作岗位流失为何是美国总统来担忧要来协助的呢？那么第二点就是他希望这个商务部来尽快的依据法规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有人说中兴就像您刚说的，它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法律的案件，它违反的是美国的禁运法，它偷运技术和产品给伊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上，是美国总统能够说算了就算了的吗？您的看法？
好的，川普的关于帮助中兴恢复营运的第一个推文，可以说明显是给习近平看的，是对中方的一个姿态。这个很可能呢是对习近平做的某些事情的一个礼尚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给出的理由让美国人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妥当，不感到不舒服，遭到了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媒体的质疑。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非议，川普呢昨天又发了一个推文补充说，中兴公司从美国企业购买了大量的零部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川普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工作流失，也是为了美国的工作流失问题着想。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兴倒闭对中方的打击很大，影响很大，但是却未必能够增加美国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未必能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中兴的停顿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供货商失去部分市场，也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员工失业。所以川普的这个决定，如果从纯经济的立场来看，川普也能够自圆其说。至于总统是否可以这么决定，我个人感觉总统应该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处罚毕竟是他下属的商务部的行政命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现在这个决定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一个非常时期，川普这么做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变。只是这个事情的后果呢可能未必如川普总统所愿。在这一点上呢，我认同纽约时报的如下说法，一个公司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贸易管制后，未能惩罚其违规雇员，这样的公司如果能得到赦免，可能会给美国树立一个棘手的先例。但总统介入拯救这家中国公司的行为，也可能被认为削弱了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管制权利，因此他可能会削弱未来此类措施应用其他公司时的有效性。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呢，是他从美国的国内视角来看的。至于说中方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个决定，恐怕还有另一种说法， 那么以后我们再说。
好的。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您是否赞同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呢？
有一部分是赞成的。我想是话，这个中心制裁这个事件，明显的来说，它是如果是真正的执行、彻底的执行清点的话，当然对中国有非常大的那个打击，就是伤害。但是呢，就像那个，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美国也得不到什么太多的好处，甚至它的产品少卖到中国来了。
嗯。
而这个中兴那个软件芯片，实际上它卖给中国，这并不是它的技术就卖给了中国，它技术一文不动的还在这里。不过我想，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也不是说是不见得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是和一系列都有关系，往下的经济谈判最直接的关系。还有就是说是包括川金会马上就要召开，他和他对整个的世界释放的，特别是对中国释放的一个信息，像要中国在这方面要做某种，我相信习近平已经在和他的通话中间做了一些对他来说听起来比较好的一些话了，但是他想给习近平有一个回报，有一个交易，这个也是。还有甚至包括伊朗的刚刚退出伊朗核协议，本身现在美国面临着所有的其他的签约国都没有退出，他退出了，他就面临着美国单独的要去制裁，经济制裁伊朗的问题，所以暗示中国不对伊朗的经济联系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这些东西是，也就是说给对方的让步或者希望对方的让步，有些是明码实价的，例如往下的贸易谈判，我相信美国这边是相当提出了相当明确的价码的。有些是心照不宣的，包括对伊朗这些事情，甚至对川金会的事情，有些是心照不宣的。不过另外我要谈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这个中兴这个事件本身已经亮出来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心理震慑的作用，虽然收回去了，但是大家看到了，通过这个事件看到了，过去中国的很多官方媒体也好，民众也好，似乎在欢呼中国现在和美国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对等的打贸易战了，你来我往，我可以强硬的对付你。
好的。
中兴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它的脆弱性是很大的，亮出了中国的软肋。而这个虽然收回来了，但是这个把剑大家看清楚了，是捏在人家的手中的，这把德莫克里斯剑随时，如果是他觉得你过分了的话，他随时可以落下来，
可以再拿出来使用。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将来的谈判是有某种笼罩性的作用的。
好的，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我们先来看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在昨天开始呢，特别就针对了川普总统说要帮助中兴恢复营业这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么问问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有79%的网友认为呢，这是错的，执法要坚决，总统不应该干涉下级执行法规。那么另外呢，有10%的网友认为呢，川普总统做的是对的，减少中国的就业损失，这有利争取中国民心。另外呢，有7%的人认为，这要看这种让步是不是能够换取中国在别的地方来配合美国。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呢，他们认为呢，川普总统的这一招棋其实下的是对的。这位署名叫 Nanami 的这位网友他说，显然把中兴当作和中国谈判的筹码，比直接把它办掉来得更有价值。先前的做法已经表明，川普随时可以把中共的科技龙牌企业置于死地，展示了力量。所以川普这张牌打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另外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说，川普出手救中兴，这是出演捉放曹的戏码，打一嘴巴给个甜枣，这很有政治智慧。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叶先生。叶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取消对中兴的制裁啊，这是伟大领袖习主席啊钢铁意志的胜利，也是14亿中华儿女坚强不屈的胜利。 未来就是说美国求中国的地方还很多呢。如果中国打无限制的这种仿制倾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话，美国的伤亡不见得比中国少。而且川普他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明明该子们想靠他去跟对抗中国的话，那只是痴心妄想了，他不可能押上他的身家性命去做的。
好，谢谢您，谢谢您，浙江的叶先生，我们听懂您的意思。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
哎，湖南黄先生，
我认为那个川普他是，他明明知道中国他那个中心，他要是市场中心的话，就是一个软肋，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嗯哼，
他这是一张牌，他用这张牌要求中国去帮助他制裁朝鲜，撤出核武。
好的，好，谢谢您，湖南的黄先生，您认为跟朝鲜是有关联性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中国的一定的反制措施有一点效果，但是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朝鲜的那个谈判。
嗯，
因为在这个谈判当中中国占据主导权，美国必须得联合中国，但是美国这个承诺呀，我觉得根本就不靠谱。中国还得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来牵制那个川普。
嗯，好，
因为那个川普他说话根本就不靠谱，说不制裁，朝鲜问题解决马上变脸，擅长就是变脸。
先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就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来谈谈啊。我们刚刚这个浙江的叶先生还有天津的王先生有他们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叶先生甚至认为这是习近平的钢铁意志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转变和结果。小明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对于叶先生这种看法呢，可能在中国是一种主流的看法。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都发表了类似的这种表达。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儿。那么这个真实情况，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川普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不会做亏本的生意，这一点大伙儿都心里有数。所以呢，这种说法，尽管现在我们就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清楚这个背后的交易是什么，但是他的基本上，因为假如说川普真是为了谈判让步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在中美正式谈判过程中把它当作一个筹码来运用，而川普没有把它当筹码来运用，这说明这根本就和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关系。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啊，有他们的一些看法。这位署名驴子的这位网友实际上跟小明先生的看法很类似，他说川普不会做亏本生意，放弃制裁中心必有中共在贸易上的巨大让步，川普的超强硬内阁只有对中共更高的要价，哪有无端帮助中共的道理，解禁中心这只是川普为了钓大鱼而放的小小鱼饵而已。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吴凡的这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看法。吴凡网友认为呢，川普总统射出了一颗致命的子弹，飞着飞着变成了一个鱼钩，这个包裹着80,000人生计的鱼钩，习近平想不咬都难，上钩以后这就要看川普怎么样来料理这条鱼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做华成岩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不知道川普救中兴是出于美国利益还是他个人利益，就像卢比奥说的，大致意思中兴华为是中国的间谍企业，美国一直让这样的企业在美国发展不受约束，难道是我们疯了吗？支持美国制裁中共中兴华为。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谈到了这个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参议员卢比奥的这段发言，或许我们就可以来介绍一下。那么稍后也请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看法。这是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在呢川普总统发出了这个要救中兴的决定之后，他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中兴的问题不是工作和贸易，而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中国任何一家电信公司都有可能在没有法院命令或任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工具，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公司在没有更加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在美国运营，那实在是太疯狂了。我想请陈圭德博士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真的川普总统如果放过了中兴一马， 卢比奥参议员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或者它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我想我非常赞成卢比奥参议员这种态度，我想我也理解他的这种担忧，而且事实上中国的企业过去在这方面确实如卢比奥参议员说的做了很多方面这方面的间谍啊各方面的工作。但是这次这个对华为对中兴在中国这个放马，它是在它让它还能够继续的制造产业，但是对华为和中兴的产品，美国政府已经有明文的规定，其他的所有的美国的企业也好，美国的这个国家机构也好，任何这些机构都不可以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这些产品了。就是说他已经做了一些预防措施，至于中兴你在中国内部的制造，刚才说的他有他关于他的工作机会也好，关于他在中国的经济那个整个层面中间他所起的作用也好等等，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说他是作为这一次和中美贸易谈判和特别是和那个马上就要召开的习近平也不是就是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的会谈有关系的，他这个东西显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强的联系，而习近平是志在必得想打赢这一仗，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如果真正的把金正恩的核武器给他灭掉了或者说消失掉了，或者说甚至如有些外面说的能够转移到海外来，那么这是他在中美关系也好，整个的亚洲和平局势也好，是立了大功的。他是在对这个事情看得比很多很多事情都重，我想这个也是他考虑的重要的亮点。所以说，其他的这些考量和这个考量比较起来，恐怕要处于第二层次的东西。
嗯哼，那小明先生，我想请问您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上也谈到了，很多的评论都认为川普总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这也代表了中方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向美国承诺了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让步。那么今天昨天在华尔街日报上我们就有看到了中国可能会取消对美国农产品数十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壁垒，那么同时中国可能也会减少美国的高通公司 Qualcomm 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障碍，但是也有分析说中国实际上可能还做出更多其他的承诺，但是外界可能不得而知，甚至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何呢？
我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的实力是不对等的，北京应该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对于川普政府做了重大让步，或者给川普政府做了什么帮助。对于这一点呢，北京对于外界的反应非常敏感。那么我刚才提到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特意说，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特朗普发推暗示将对中兴解禁，肯定是中方付出了高额代价。不过呢，中国有个成语，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呢，我以为恰恰暴露出北京可能是做了什么让步，或者说做出了重大让步的承诺。当然你刚才说了，有报道说中方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的农产品征惩罚性的关税，如果这算是让步的话呢，这个可能我想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毕竟对美国的农产品征税，这是一个极端愚蠢和荒唐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即使美国川普总统不做什么让步，中方这个决定我想也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荣登世界权势人物的榜首却不许报道，中共到底在怕什么？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